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看重我们这个人，过于看重我们所做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跟别人做比较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读圣经中的人物传记，我们很容易就会看见神在这些人身上的作为，而这些圣经人物，他们的确在他们那一代忍受和经历着真实的痛苦与挣扎。比如摩西、以利亚、使徒彼得等，他们都是对神有信心的人，而且生命都被神引导和使用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同样需要神清晰的引领和教导。在人生岁月中，我们总会有低落和疑惑的时候，然而我们不能够容让这些时刻成为我们信心的屏障，阻碍我们的前进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如何在信心的功课上成长，如何拆毁信心的屏障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道中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计划，而这计划是有一位无所不能又充满慈爱的神所策划的。如果我们渴望得到神所赐最美好的生命，我们就得认识神对我们生命所设计的计划，然后信靠神，顺从神，在人生的每一个决定中依从神的指示。如果我们漠不关心，如果我们不渴望得着神所赐最美好的生命，我们就只会依从自己所看为好的去做，而忽略了神的心意。我想，我们都知道这么做是不明智的，是愚昧的。只可惜很多人都选择这么做，虚度了他们的一生。他们以为自己比神更清楚，更有智慧该怎么走。其实，这是错误的。神若是为我们设计了生命，神也同时会装备我们，加添力量给我们，给我们各样的恩赐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实现神的计划，把神的目标完成。神不会只做要求而不供应，神不是这样的，他绝不会只把计划告诉我们，然后就任由我们自生自灭，而不给我们实际的帮助和力量。然而有很多人却活得很失败，他们无法完成神为他们所设计的生命，也无法达到神所设的目标。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呢？当然，不是因为神没有给他装备，因为这是违背神的本性的。神断不是一位不理我们死活的神，他的每一个计划都必然附带有足够的操练和装备。原来问题在于人对神的信心，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出了问题，以至于我们无法活出神的心意。当一个人在信心上有了障碍的时候，他可以说是一事无成，无法承担和活出神的旨意。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的题目是拆毁信心的屏障，拆毁信心的屏障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出埃及记第三章，让我们从摩西生平中学习一些重要的属灵功课和原则。出埃及记三章，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节。 经文这样说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好，以上所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节。摩西看见这异象，又在异象中蒙神呼召，摩西的心情怎么样呢？相信前半段会让摩西大开眼界，因为他在旷野40年的时间，从来没有看见荆棘被火烧，但却没有被烧毁。这是神用来吸引摩西注意的方法，让摩西在这奇景当前停下来，好让神有机会向摩西介绍他自己。然而，后半段摩西所经历的，也许是摩西不愿意遇见的。神把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放在摩西的肩头上，就是要摩西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中把以色列民拯救出来。这个重任又岂是摩西一人可以承担的呢？神呼召摩西，给他重任，呼召他去做大事。当然，随之而来的是神极大的福气，以及他可以享有极大的权柄和极高的地位。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，是以色列人所尊崇的领袖。摩西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呢？其实摩西一直都在拒绝神，他不想顺从这个呼召。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面对神呼召的时候会有的反应，因为我们晓得自己不行，又或者我们没有信心自己可以做得来，所以我们就推辞了，就用各种理由拒绝了神的呼召。又或者一些工作是我们不想做的，我们也不愿意神选上我们去做，所以多少时候我们是在拒绝神，或者是拖延，总之就是不愿意顺从。这其实是信心出现的问题，是对神的信心有了障碍。什么是信心的障碍呢？所谓信心的障碍是一种态度，或者说某几种态度的结合，是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，以至于神的能力无法在我们身上彰显，或者说拦阻了神能力的彰显。这样呢，我们就无法做成神派我们呼召我们做的工，也无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。我再说，所谓信心的障碍，是一些让我们对神失去信心的态度，而这障碍能够拦阻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彰显，或者是我们把神的能力给关闭了。如果我们不积极地去除去这些障碍，就无法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，也活不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。好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信心的障碍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态度，也许是我们一贯的思想方式， 也许是我们多年来所养成的习惯。有时候，这些态度和思想方式从小已经养成了。有些父母爱跟孩子说：“你真是没有用，什么都做不来。”又或者学校的老师说：“你的成绩这么差，你最好不要读书了，因为即使读了也不会有结果。”有些经历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找来的。就像一个孩子站起来说故事，却引起哄堂大笑，大家都觉得他的表现简直是糟透了，再加上老师讽刺他的评语，更让他感到气馁，因为老师觉得他讲得太糟了，简直杂乱无章，就建议他不必考虑做演说家。这个经历对于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呢，可能不觉得是一回事，只当作是一个笑话。某某人讲故事讲得一塌糊涂，可是当事人听起来，在那小孩的心灵里却是难以忘怀，对他而言是具有极大的伤害力，是痛苦的回忆。这些有意无意的话就深深藏在孩子心里，对他的一生有极大的破坏力，也成为负面的思想和态度的根源。不少人经历许多挣扎，在接受长久的辅导和治疗之后，才从这些错误的看法和思想中出来。所以，为人父母的、做长辈的要非常小心自己对幼小孩童的言语，千万不要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，或者是让人听起来气馁、泼冷水的话，因为这些话很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。然而，不管别人是怎么样把错误的信息灌输在你的脑海中，也不管他们是有意无意地说了一些让你难堪或者泄气的话，或者认为你没有用，你一事无成，或者说你很丑，总之就是有损你自我形象的各种负面话语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神看你绝对不会像人看你那样。要知道，神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，在神的创造中，神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，这是神做事的原则。我们既是神所创造的，神在我们身上既有他一定的目的，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，因为神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，他不会造一个无用之物，他更不会造一个毫无价值的人，他也不叫人甘于做一个失败者。神爱世人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一视同仁，无微不至的，神看重每一个他所造的人。尽管你我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跟身边所有的人也都不一样，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，这不等于神偏爱。其实就因为如此，才能显出这个世界的美丽，显出这个世界的多彩多姿，充满变化。神虽然创造我们各有不同，但是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目的，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，他的意念自然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自然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只可惜，今天很多人没有存着信靠神的心，屡次经过失败，生命里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烦恼，这是离开神、不依靠神而自然会有的结果。因此，让我们回过头来，从摩西的经历中学习功课，吸取教训，从摩西给神的一些借口当中获得警惕，从当中我们得到提醒，得到智慧。摩西给了神五个借口，每一个可以说都是信心的障碍，都能够拦阻人去信靠神，或者说减弱人对神的信靠。摩西所表达的借口，其实就是在告诉神，我信不过你所承诺的，这正是信心的障碍。好，我们来看头一个信心的障碍是什么，就是卑微的自我形象。卑微的自我形象，我所指的卑微呢，不是谦卑，而是一种扭曲了的、受到某种程度伤害和破坏的自我形象，那是从别人的批评、别人不正确的看法而来的。通常这些经验都是发生在幼年或是童年的时候，父母亲可能说，你呀，永远不像你哥哥聪明，又或者说，如果你像某某人就好了， 你看他多么聪明伶俐，多么活泼可爱。又或者我们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你生到世上来，我恨不得从来没有生你，等等这一类的话语。有些父母亲从小对孩子说，快点长大，快点找到工作，你就可以离开这里，因为你常常给家里带来麻烦，你真是家庭的累赘等等。这些话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呢？其实就是重复着传递一个信息，就是失败，失败，没有用，我不受欢迎，我没有价值，我最好不存在。摩西在神面前就表达了他那可怜的自我形象。请我们回头看出埃及记三章十节，神对摩西说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的反应是什么？下面一节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，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摩西对神说，我到底是谁？我是什么人？摩西觉得自己微不足道，他不过是一个米甸的牧羊人，他是从埃及地逃出来的，他曾经用过自己的办法，试过了没有用的。他之所以到米甸，就是因为他杀了一个埃及人。摩西想到自己的过去，想到自己的卑微，自己的有限，我是什么人？他觉得神找错人了，很多人比他强，比他好，比他优越，他是谁呢？竟能蒙神的呼召，承受这么重大的责任，这当然不是我，一定是神弄错了。到底是不是神搞错了？是不是神做错了决定呢？如果我们看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，如果由我们来选，我想大概里头好多人，我们都觉得他没有资格，我们都不会去选他。然而我们却同时看见神的大能在人的软弱身上怎样显得完全。神的大能跟人的软弱没有关联，因为神有足够的力量使软弱的变为刚强。要是我们要等到自己的力量够强了，值得配得为神工作，那个时候神反而没有办法用我们，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能力，不用依靠神我们也能够做成，那我们就是走出了神的计划和旨意之外。今天多少人正在为着扭曲了的自我形象而感到苦恼，努力的在挣扎，每次听见别人把他跟另外一些人来做比较，心里就不是滋味，但又无法摆脱这些话语所带来的影响。其实很多时候低落的自我形象是因为受到比较而建立的。其实一山还有一山高，强中更有强中手。我们即使觉得自己不错，但总会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。只是我们要明白，神拣选人并不是要人做的怎么怎么好，因为神是全能的，他即使不用我们，他照样可以做成他想要做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可有非我不可的心理，而要晓得非我主可，神万事都能做，只是他乐意使用人为他工作。所以能力对神来说一点都不重要。诗篇第147篇第十节，诗人说，他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。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智跟我们顺服的态度，我们有没有愿意依着神的旨意去做。神看重我们这个人过于看重我们所做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跟别人做比较，我们不要看自己的能力，而要看我们顺服神到什么程度。我们如果要找，一定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合适的人。但是神今天验中了我们，呼召了我们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是神对我们的看重。有时候我们会向神推搪，告诉神，哎呀，某某人比我更合适，做起事来比我更有效率，更完美。我们就以此作为借口，不想要回应神的呼召。其实谁怎么样，神难道不晓得吗？神根本不用我们怎么解释，他晓得怎么做是最完美的。神同时也知道谁在他面前有一颗谦卑跟顺服的心， 神不是拣选有才能有能力的人，然后这个人靠着自己的才干能力去做。神所寻找的是那些顺从他，无论神说什么他都乐意遵行的人。神在寻找这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是神所寻找愿意顺从他的人吗？好，明白了神怎么看我们以后，下次如果有人问你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这个时候你应当晓得该怎么样回答他。我们是谁？假如我们确实自己已经重生得救，我们可以说，我是神所爱的儿女，是蒙神所赦免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但是我们蒙了怜悯，我永远属于神，我也是跟从神的，我从神那里领受了神所给的恩赐和才能，我能够靠着神去做任何他要我做的事，我能够做神忠心的仆人，并且活出神要我活出的样式。我们不用在别人挑战我们质问我们的时候就垂头丧气，就失去信心，我们可以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因为在神面前，在神里边，我们已经有了答案。神对我们是肯定和接纳的，我们是蒙怜悯的，因此我们要重新对自己有新的看法和接纳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也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摆脱低落的自我形象。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不再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上，不管别人对我有怎样的想法和看法，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我。神看我是他的儿女，是他乐意使用的仆人，是他乐意使用的器皿，是他无条件的爱的对象，是他所爱的儿女，将来我们要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，永永远远侍奉他，歌颂他，赞美他。我们是他爱的对象，也是他赐福的对象。所以我们明白了神是怎么样看我们之后，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诉别人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我是神所造的，也是神所救赎的，我是神所看重的。当神对摩西说，你去到埃及王法老面前，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领出来。当神对摩西这样说的时候，神是对摩西委以重任，因为神看中了摩西。可是摩西呢，却一口拒绝说，我是什么人，我是谁，竟然能够这样得到你的重用。然而在神面前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，神总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，问题在于我们肯不肯顺服神。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都是神所看为宝贵的器皿，是神乐意使用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，被神使用。为什么我们会一下子变得有价值呢？其中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。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，目的就是为了买赎我们，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。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救赎，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知道自己的价值。因为神看我们是重要的，所以他宁可牺牲他独生爱子宝贵的性命，也要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归于他。他看我们是这样宝贵，我们岂不是更应当看重自己吗？好，头一个我们看见的信心障碍，就是可怜的自我形象。至于第二个信心的拦阻，就是无知。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经文记载，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弟兄姐妹，每一次神有任务派我们去完成的时候，神必然有应许赐给我们。神对摩西说，我要派你去，但是神随即说，我要与你同在，这样摩西就可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。还有就是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可是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经文记载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 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这给我们看见无知是信心的一大障碍。神已经告诉摩西他的心意以及他给摩西的承诺应许，可是摩西竟然对神好像是一无所知。他问神，要是以色列人问是谁打发你来的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我怎么回答才好呢？这时候的摩西对神好像不大认识，而不认识是信心的一大障碍。我们怎么能够信任一个不认识的人呢？这是办不到的。虽然身为希伯来人，他们晓得他们所信的神是耶和华，是独一的真神，然而这只是一个称号，因为他们跟神还没有个别的关系，没有个别的经历他。神知道摩西缺乏对他的认识和了解，所以神要让摩西先认识他，先经历他。神给摩西的托付并不是一个普通工作，而是改变历史、改变以色列人命运的大事，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，要领他们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去。神知道摩西将要面对重大的挑战，他要面对刚硬的法老王，他要向法老要求一件法老绝不可能答应的事，就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所以摩西必须完全信靠神方能成事。然而在摩西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以先，摩西必须先认识神，深深的经历神和他的大能。很多人今天不认识神，他们对神的印象和看法是错的，而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信靠他。有人以为只要我看见神迹我就会相信，其实不然。因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亲眼看见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但是却定义要除掉耶稣，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如果我们内心没有全然相信跟接受，都是徒然。其实今天神迹无处不在，每一个相信耶稣经历过神大能改变的生命都是一个奇迹，因为都不是人能够做成的，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这环绕在我们四周如同云彩般的见证都是神迹。好，今天的讲题拆毁信心的屏障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不要怕神呼召你，因为神若是呼召你，他必会负责到底，他要给你足够的能力和才干去完成他的托付。圣灵要一生引导我们，所以我们是不会孤单的。只要我们踏出信心的一步，奇迹就必然会在前面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